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十七节，讲到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那一个晚上，他们过了一个犹太的节期，叫做逾越节。在逾越节那一天，凡是属神的百姓，凡是承认自己是以色列人的人，他们要守节，然后他们要一家人聚在一起，他们要把一个没有瑕疵的羊羔宰了，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全家人一起吃那头羊，来纪念上帝带他们出埃及那天晚上的救恩。照样逾越节，耶稣知道他天亮的时候他要上十字架，他就召他的门徒们跟他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像一个家人一样。然后在那个晚上，耶稣知道他要实践他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最核心的作为不是医病，不是赶鬼，不是叫死人复活，瘸腿行走，瞎眼看见，而是他要把自己在完全无瑕疵的状态上陷在十字架，好像那个坛，然后要把自己的血在十字架上流出，好像逾越节的羊，要透过他的身体来成全对他百姓的救恩。那天晚上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大家吃那个晚餐，耶稣在席间他就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这个脱了外袍，拿了一件手巾束腰，然后就一个一个走到门徒的身边，这种半蹲坐着下来，拿着水桶替他们洗脚。洗完脚以后，就用自己手中的手巾替他们擦脚，把他们的脚擦干。快要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呢，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吧。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了。那为什么彼得不让耶稣洗他的脚？只是洗个脚而已嘛。因为从前呢，是没有地下水道，这些叫 sewer system。这个马路上，公共的马路是很不干净的地方，因为呢，家家户户哈都没有这种 sewer system， 就是说你的家里的便便尿尿哈，不是透过地下水道排出去的，是要有人挑出去的，或者你就要先堆积在你家的后院，然后做一点处理，以后再一次整理。如果家里比较穷的话，根本没办法整理。走在路上的话，风沙、交通，路上走路是很脏的事情。所以有钱的人呢，要坐轿子，要坐马车，要骑马，脚是不应该踩在地上。那其他的人就走在地上，如果长途旅行的话，穿过了这个市集，穿过了交，就是这种穿过了马路回来，最脏的就是哪里？脚，最脏的就是脚。所以如果有人远道走来到你家，你是主人，别人来看你，到你家，你做待客之道，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干嘛？帮助对方完成洗他的脚这件事情。通常是主人家里的仆人做的，主人不做这个事情啊。而且呢，一般的仆人也不做的，最嫩最卑贱的仆人去做的，就是洗客人的脚。那耶稣在席间就起来洗门徒的脚，他那个姿态是，他是家中的主人，他却在做家中的仆人，其实是最卑贱的仆人做的事情。然后要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意思是说， 你永远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你不能做我的仆人，因为你是我的主。然后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指的是什么呢？因为门徒不知道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待会儿犹大就要出去卖主了，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天还未亮的时候，他们在客西马尼园祷告，门徒睡着了，耶稣迫切警醒的祷告，然后后来祭司兵丁卖主的犹大来了，拿着棍棒把耶稣带去受审，有没有？然后一个很长的一整夜的审讯，到了天快要亮的时候，耶稣被定了罪，鞭打了，遍体鳞伤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上各个他要在那个山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为祭，要赎他百姓的罪恶，有没有？那是几个小时之后，第二天天亮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对彼得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什么意思呢？今天晚上吃饭，我替你洗脚，有没有？我用水洗你脚上的便便尿尿。明天早上呢，我要上十字架，用我的血洗你的罪。如果今天晚上我用水洗你的脚，你都不能接受的话，明天早上我要用我的血洗你的罪，你可以接受吗？基督教的福音最难接受的道理，就是他要你做一个乞丐，单单的受到上帝的施舍，有没有？单单的活在一种被上帝施舍和怜悯的状态，这是基督教的福音最难吞咽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主面前，你什么都不能给他，你连想做个仆人啊，他都要抢在你的前面，他要洗你的脚，他要用他的血洗你的罪，你只能单单的承受他贵重的恩典。这个最难，在神面前像婴孩一样无能为力的被他抱起来。然后彼得很有意思，不知道他是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他说，主啊，那不但连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既然你那么想洗，我全部都给你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耶稣说，其实我已经洗过了，你跟我在一起的每一天，你都在分享我的生命，你已经洗过了，我现在把脚一洗，就是我带领我的门徒训练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我预备好了你们，然后之后我要为你们上十字架。他已经洗过了彼得，彼得已经被预备好了，要准备承受耶稣那个贵重的恩典。现在只差最后一件事，就是什么？把脚洗完。换言之，耶稣这句话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洗脚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隐喻。所以后来的教会没有洗脚礼，但是有洗礼，因为洗礼其实才是洗脚礼的终极的实现，因为洗礼讲的是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罪得赦免，有没有？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耶稣洗完他的脚，然后第十二节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做的去做。这句话有一点耳熟，有没有？我们讲那个王赦免那个仆人的债，有没有？你这个恶仆人为什么不 怜悯你的弟兄像我怜悯你一样，你为什么不饶恕他像我饶恕他一样？耶稣用他贵重的主的身份，要将他贵重的宝血流出，洗净他门徒的罪，然后他现在用洗脚来做一个象征性的预备，我今天用水来为你们洗脚，明天我要用我的血来洗净你们的罪，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做的去做。请问门徒去做，门徒有没有贡献？没有贡献，他不过是把主坐在他身上的事情，有没有坐在他的弟兄身上。然后主耶稣说，第十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件事，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救恩临到我们，意味着分享，而救恩临到我们的分享的状态，主耶稣用了一个词汇来形容它，叫做做仆人，甘心的去侍奉。侍奉谁呢？侍奉主，因为主做了我们的仆人，有没有？其实我们深深的享受基督的服侍，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仆人，他服侍了我们，我们不过把他在我们身上的服侍分享了那么一点点给我身边的人，我从主那里领受的太多了，以至于我不能不分享给别人，我被主服侍的太深了，以至于我不能不去服侍我的弟兄。所以我们这堂课说，人际关系的蜕变是指我们在跟这个世界跟任何地上的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它的本质可以被重新定义。人际关系本来是在求我怎么样经营好跟你的关系来满足我的需要，可以改变成我怎么样享受上帝赐给我的恩典，使我与你分享。人际关系有可能产生这么强烈的蜕变，它本来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要学习跟社会相处，可以变成为了要享受基督的恩典，所以我把他的恩典跟你分享。换言之，人际关系会成为一种服侍上帝的方式，变成一种享受恩典的方式。我借着人际关系来享受上帝的恩典，我借着人际关系来经历神，我借着人际关系来服侍主。当你有一天信心慢慢成熟到这个程度，我们现在讲的功课有人听得觉得好遥远哦，这个东西哇，你在讲什么，这个好遥远啊。有一天我们不再做孩子，我就讲个比喻，也许你会懂啊。孩子跟母亲在一起，像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啊，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既得利益一个剥削者，孩子只会剥削父母，有没有？是吧？从他一出生开始哇哇哇，把他换尿布，他完全就是一个王，就是等待。我们家很好玩，因为我们夫妻都是有学历念的书，两个高学历的人就在帮一个小 baby 换尿布，有没有？学历又怎么样？他要换尿布嘛，对不对？Think about it.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关系中的剥削者。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啊，后来你长大了，你成熟了，你明知道孩子是剥削者，怎么一堆人还想结婚生小孩，我就不懂。生小孩有什么好的？做父母亲有什么好？那是一个福气，上帝量给了一些人，上帝没有量给一些人，但都是神的恩典。可是很多人想要有小孩， but think about it. 你要找你要养一个剥削者干嘛？还有一些基督徒去领养别人的小孩，有没有？请问是做父母亲比较幸福，还是做孩子比较幸福？各有各的幸福。因为成为一个成年人，能够去爱一个孩子，做他的仆人，有没有？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有没有？有些人还心存苦毒，为什么上帝不给我孩子？有没有？我们 think about it， 当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仆人的时候，将人际关系奉献给主，让人际关系成为一个服侍上帝的方式，成为一个分享恩典的方式，在人际关系中从一个被照顾的人变成一个照顾别人的人，你是赚了还是赔了？我说啊，赚了。如果能行主啊，让我学习多承受一点苦，多照顾一个人，多爱一个人一点，我是赚了还是赔了？那我们很苦读，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他都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他没有好好的爱我，他没有好好的对待我。可是如果我能够多爱他一点，我能够多陪伴他一点，我能够多牺牲一点，请问我赚了还是赔了？我不想勉强你啊，因为有些人真的神没有量给你一个很荣耀的生活方式，你这一生就很平凡。我这样讲不是要损你，有一些人一辈子都在被人照顾，但是神呼召了一些人，他们看得懂，他们听得懂我们现在在说什么。他们说，主啊，你若肯，愿你拣选我成为那个用人际关系去服侍你，去分享恩典，去照顾人的人。这课的标题叫做从普通到美好，原来是说 from ordinary， 从 ordinary to excellence。我们今天讲的这一课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尝到的，有一些人他们的信心已经慢慢成长，他们明白其实去服侍的人是赚到，是一个荣耀的职分，他心里深深的羡慕，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那个多受苦的人，多分享的人，信心坚固了，上帝在我身上有很多的责任的人，我这一生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时间，每个时间都在忙着别人的事情。他觉得，主啊，若是可以呼召我成为那样的人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那样的人，他的生命在神面前被准备了。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你也不要觉得你比人家差或自卑，你甘心的去顺服支持那些愿意这样子把自己奉献在台上的人。有蒙召去照顾别人的人，有蒙召甘心被人家照顾的人，其实两个都需要信心。你就不要卡在中间，你明明蒙召了要去服侍别人，天天在苦读，为什么他们就不回报我？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明明你就没有准备要去照顾别人，每天就在抱怨为什么那些重要的事都给了他们没有给我呢？你不要卡在中间，你要么就甘心服苦承担责任，那是荣耀的侍奉。你要么就甘心，哎，我的池子就这么小，我就是一个小汤匙，你不要期待我变成一个大锅，但是我会好好的做主的小孩也可以，不要卡在中间，有没有啊？所以耶稣讲的话很实在，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有没有愿意为大的人，必须做什么？众人的仆人。他有没有呼召所有人都去为首为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今天讲得很清楚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如果上帝让你的信心 成熟充足，你羡慕，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用到一个程度，我可以甘心的把自己的人际关系的各种需要放下来，把我的人际关系奉献给神，说主啊，让你征召我的人际关系，让你征召我的婚姻，让你征召我做父母的职分，让你征召我在工作上的关系，让你征召我这一生要遇到的所有人事物，被你使用来成就你的国。当你愿意这样子奉献，当上帝这样预备你呼召你，你也甘心这样奉献的时候，我们说你就让你原本是 ordinary 平凡的，平凡没有什么不好 by the way 啊，平凡就是跟其他人都一样，让你原本平凡的人际关系蜕变成为荣耀的人际关系。上帝量给一些人不同的职分，有一些人承担的，在这一生承担的就是比别人多很多很多，那也有上帝的美意，其实也不能强求的。但是如果上帝的确呼召了你，如果你知道神一直在呼召你，如果神让你这一生的经历，你的信心被预备，你的生命被预备，你知道现在在讲的其实是对你说的，神呼召你把自己放下，神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一切需要，神已经预备了你的生命的信心，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你知道上帝一定会托住你，所以你甘心挑那个最艰难的山崖爬上去，有没有？有荣耀的恩典为这样的人存留。你看耶稣他是上帝宝贵的独生子，他的天父这么看得起他，让他背起一个最重的人际关系的任务，叫做替他的百姓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因为他的天父太看重他了，把这个最终极的使命托付了给他的独生子耶稣。当他放低自己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当他把自己的身体交出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问他的尊严变得更小了还是变得更大了？放低自己去服侍别人，不但不会让你失去你的尊严，反而会显出你真正的价值。正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正因为他是没有瑕疵无罪的羔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被高举的时候，就吸引万民来归向他。因为只有在那个状态底下，神的儿子真显出是神的儿子，无瑕疵的羔羊真显出是无瑕疵的羔羊。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连外邦人不信上帝的罗马的百夫长站在那边看着这个人说，我钉死了这么多人，那么多人在十字架上完全崩溃的死去，这是我这一辈子盯了这么多人唯一看到一个人，他看那边震惊了，光是一个死刑的执行的一个兵丁，罗马的百夫长站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这样子过世的时候，他震惊了，没有人这样死的，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当我们甘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把人际关系奉献给主的时候，不会失去我们的尊严，反而会彰显我们里面在基督里而有的尊贵。愿意为别人服苦，在人际关系中承担更多的人，并不会因此变得比较卑贱，反而相反，生命中比较平凡的人不停的在争辩他没有被好好的对待，你知道吗？可是当我们甘心把生命奉献给神的那些人，他们反而发现他每一次接受了委屈，他每一次承受了责难，他每一次为别人多走了一条路，他饶恕了一个人，他里面神在基督里赐给他的尊严变得更高贵了，他自己心里面充满了价值感和平安， 旁边的那些人啊，心里面都知道这个人是属神的人。人际关系其实是一种责任，上帝在呼召那些愿意为着他的荣耀让上帝把更大的责任放在他身上的人。谁愿意为我们的神去呢？认真的扮演好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例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不要一直去跟你的太太争辩说，你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你说的不对，然后气得半死。你就做的比一个太太期待的父亲还要更像一个父亲嘛。承担那个父亲的责任，有没有担起来？那件事情是你的荣耀，你如果有那个担当，有那个荣耀，你的妻子不会开口赞美，她会跟别的女人讲。你不用跟她一直不停的 argue。 认真扮演好人际关系中的责任，好好的扮演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牧者，一个属灵同伴，其实就是在服侍主。因为我把这个人际关系奉献给神，我相信上帝的供应，我甘心承受这个角色，我把它做到最好，我把这一切像馨香的祭奉献给神。但中间有一个误区啊，你这样做的动机不是在做见证，而是在做仆人。什么意思呢？让我讲清楚一点。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压力哈，万一我的生命状况不好哈，做了一些坏事，吵了一些不该吵的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立刻有一个声音在我心中跑出来，或者有旁边的人会有个声音跑出来说，你这样子做没有什么见证。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是谁会不高兴？是上帝会不高兴，还是别人会不高兴，还是你会不高兴？反正不是上帝会不高兴。所以这样做没有见证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好像我所有的服事就是为了要让，就是为了要用超乎常人的牺牲来让旁边人深深的敬畏。哦，上帝因为你的见证才变得伟大。好像如果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失败了，上帝的福音也跟着垮台了，有没有？这是一个误区，就是我甘心的在人际关系中承担责任，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责任，我甘心的把这个责任奉献给主，为主来承担这个责任，是因为我深知基督为我死，他用血洗我的罪，他用水洗我的脚，我欠他太多了，我现在甘心的服侍他，把他的恩典与人分享。在我心中，我想的不是做见证，我想的是做仆人。我想的是我要承担，我要担起来，因为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要把它担起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吊诡的是，自然而然就一直在做见证了。因为这个误区很恐怖的，有时候我们，哦，我在教会里面很属灵，那怎么样？我太太也要怎么样？我孩子也要怎么样？他们万一没怎么样，那我都没怎么样，有没有？啊，这个太恐怖了，因为我们又回到了要用自己的努力造作出一个合神心的样子，来说服这个社会，我们的上帝是可信的。仿佛整个福音不是建立在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建立在我们的什么见证上面。那个太危险了，我们需要完全安息在上帝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里。如果神赐给你的信心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你明白上帝的应许，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就甘心的按着神量给我的信心把自己摆上，把人际关系奉献给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人际关系中 服侍别人，为了要把基督的恩典分享给他们。如果你已经成熟预备好到这个程度，我会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必再等，就相信神，甘心的把自己奉献。哦，主啊，我们甚是羡慕站立在你的面前做你的仆人，那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宁愿在你的国中做你的仆人，做那荣耀至高耶和华神的仆人，也胜过做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国度的国王和皇后。我们宁愿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会亲自的照顾我们，将尊荣华美放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做你贵重的器皿，做有君尊的祭司，但我们是仆人，好像你的儿子耶稣一样。阿爸天父，在你美善的旨意里，你量给我们不同的信心，我们也从前软弱，也在挣扎的慢慢成长。求你帮助我们，按着你量给我们的信心看自己，合乎中道。当我们成熟起来的时候，帮助我们不要抗拒你的恩典，甘心的承受更大的责任，在人际关系中去服侍人，分享你的恩典。当我们信心还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充满感恩，不必自卑，等候神你自己的时间，甘心的被人服侍，甘心的顺服你的仆人们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因为我们领受的从你而来，那本是好的。求你亲自赐福我们的人际关系，不论如何，在每一个时刻，我们不断地想到你，说主啊，你若愿意，求你拣选我们的人际关系，拣选我们做一个父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朋友的角色，同工的角色，工人的角色，求你乐意拣选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角色，奉献给你的福音，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字。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